对不起，我这个，我以为还有一点时间可以准备我的录音哈，所以我没有打开，现在我打开来弟兄姐妹，实在是看到你们都很开心，虽然很多的面孔都跟过去不一样了，你们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你们，可是这个地方的一草一木，我的感情是非常的丰富的。那么啊，今天听到你们在唱《将你最好的将你青春年日献给主》，献你最好的年日，我心里很有感触啊。以前我年轻的时候唱这个歌，现在我老了还在唱，好像那个不太对劲啊，所以我就把它改了哈、啊。将你垂好的将你垂老的年日献给主。我们年纪都一天天的老了，不再年轻，但是我们服侍主的心，我们愿意。这个扩音社那个声音很那个 echo 很大哈，echo 很大，所以我在想，是不是可以把它稍微调一下哈？谢谢哈。那个昨天我看那个视频是台湾很有历史性的一个。礼拜堂，他们的建堂的开堂的70周年 我的妹夫是也参加了，因为他是那个教会的一个分堂的负责人，现在也退休 我就在视频上看了以后有很多的感触，因为里面那些人做见证讲到他们当年的时候，我也在里面啊，现在一个个站在台上都已经是。比我还要花白的哈，这个很多在那个里面的都70年，70年的时候他们就在那个地方，有的是老教授，有的是各方面很有成就的人在台上做见证的，看到70年神这样带领过来，他们挑战下一代的年轻人，把最好的献给神来走那未来的70年，所以我不晓得我们。要怎么样挑战自己和我们的弟兄姐妹啊，让我们能够把我们的不管是年轻还是垂老年日，都能够交给主，啊，都能够献给主，让我们能够服侍主。我今天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个题目啊，是认识宝贵师，很少人讲这个题目，但是呢，我越思想越准备的时候，越觉得这个题目非常的宝贝，因为这是圣经里面唯一的一次。唯一的一次提到有关于宝惠师的事情，都是在约翰福音的14、15、16章 不但是这样子，而且是耶稣唯一耶稣提到的，没有其他人提过。所以我们要从耶稣的角度来思想这个宝惠师到底是谁，他到底来做什么。所以，首先呢，就让我们一起来读圣经哈。刚才我们有没有读过哈？约翰福音16章第7、第8节，有没有读过？刚才好像没有读过，对，刚才读的是另外一说。我们一起来读哈。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你们预备有益的。我若不去，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畏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把这个关掉哈，这个没有就很好。这里讲到哈，耶稣对门徒讲“然而”这两个字，什么是“然而”？“然而”就是，即便是如此，啊，即便是如此，前面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就是耶稣跟门徒已经在一起超过3年半的时间，他们天天跟耶稣在一起，他们因为听从了耶稣的道，他们就信了耶稣，他们就天天跟着他一起学习传道。但是呢，他们始终没有办法完全的明白耶稣教导的道理，所以耶稣就是说，虽然是这样子呢，虽然是这样子啊。你们是，我已经跟你们在一起，已经讲过好多次了，可是呢，好像你们不能够完全真正的领会。 可是现在等到耶稣要离开的时候呢，门徒知道了以后，反而心里很忧愁，不知道怎么办，不知道怎么办啊！如果你是一个政党的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成员，那个政党的领袖要离开的时候，怎么样啊？你想垮了，我们垮了，我们垮了啊！下一步我们怎么办？要整个要散掉了啊，整个要做鸟兽散了。所以门徒就认为耶稣的离开对他们的打击是非常的大，而且不但是非常大，而且耶稣还警告他们，提醒他们说，将来你们的日子不是那么好过。不像我们今天诗歌唱的哈，也啊，感谢神提供一切我们所需用的，我们真是很好哈。这个如果那些不好的事情，你不会在诗歌里唱，对不对哈？但是呢，耶稣说这是你们不明白，你们做我门徒的一件事情。所以现在耶稣要离开了，他必须要让门徒知道，他们过去忽略的事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既然耶稣已经没有时间再教导他们了，所以耶稣就是说，我要差遣保惠师来，他安排了他离开以后的事情。他告诉门徒说，他们如今不知道的事，保惠师将来会让他们全都明白，全都知道。可是这件事情只有在他离开的时候，保惠师才会来。这不但是有益于门徒，而且是有益于世人的。以后我会讲，大概在7月的时候那一堂讲道会讲到。我们今天讲有益于人门徒好。有益的原文的意思，如果我们仔细去读的话，研究原文的意思的话，那是讲到 expedient for profits，是权宜之计，是权宜的一个做法，就是我差遣保惠师来。那既然是一个权宜的做法，就表示它是有期限的，就表示它是有目的的，是为了达到某一种特殊的目的而产生的。所以我们先谈谈好，保惠师，耶稣差派保惠师来的目的是什么？他是为了让门徒不致跌倒。约翰福音16章1到6节，我们刚才没有念的地方，他说：“我已将这些事情告诉你们，使你们不至于跌倒，不要跌倒，不会跌倒，让你们不会跌倒。”他来是为了让门徒不至于跌倒。今天啊，我们基督徒啊，我们基督徒不应该说基督徒，我们基督教有很多的一些的奇怪的观念是非常世俗的，非常不符合神心意的。我称它作是方便的基督教。我们所信的耶稣，我们所信的教会，我们所信的耶稣，我不应该说信教会哦。我们去教会，我们是希望有一个方便，这个方便就是对我好我就来，对我方便我就来，对我不方便我就不参加，我不喜欢我就不来。是一个方便的基督教是不需要付代价的，就好像你去一个社团一样，你参加一个社团啊，你可以自己选择，就好像是你听音乐会。你可以选择你付什么价钱拿到什么位置，然后你拿一张票可以进门。所以今天有很多的人信耶稣是采取这种的态度，把它当作是一个宗教，或者把它当一个信仰的 icon， 一个标志在那里。所以我常常说，我们很多的基督徒今天是一个方便的基督徒，他在困难的时候，他有选择的时候，他会选择不去教会。教会对他来讲，不过是一个人生过程中间的必须要有的一个 icon。我这次去欧洲，是很意外的一件事情哈。去欧洲，不讲这个故事了。 但是总是去欧洲，上帝给我们一个非常美好的旅行，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的。第一是出不起钱，第二是没有时间。这次呢，被逼着去了哈，被逼着去了以后呢，这个一共12天，前后12天的 Cruise River，在莱茵河上旅行哈，在莱茵河上旅行啊。那每天晚上开船，白天就到一个地方，到了以后我们就下船，然后他就参加他的免费的旅游团哈啊，然后呢分得很，每个小组啊有个导游带着的，举个旗子就到处走哈，那去逛街就等于是逛街了哈，因为2、3个小时就去逛街，城镇很小就逛街，逛什么？多半都是看教堂，或者我可以说是100%是看教堂，没有一次不看教堂的啊。然后呢，小城呢到处都是教堂，有大有小，当然。他们带我们去看的都是比较大的教堂，对不对哈？然后呢，就是说啊，你要参加团的话，要另外付费的，就是带你到山上去看什么？看堡垒 castle。所以整个欧洲的莱茵河的那个一路上面，不是 castle 就是教堂。那我们去看教堂，我就觉得。没，对我来讲没什么意义啊，就是看看哦，那里面那个从前的基督徒啊，他们对这个神的这种委身呢、啊，他们愿意花那么多的钱，把礼拜堂弄得金碧辉煌，那么漂亮，甚至到打仗的时候都不舍得把它炸毁。那现在留下来做什么？他们一定没想到，祖先留下来的东西变成我们观光财的地方，发观光财的地方，去看教堂。我心里有个很深的感受，这个感受就是说。欧洲甚至是最早的时候，根本就是在主耶稣离开世界之间的1000年，很多的基督徒已经流失了他们的信仰，他们敬拜的是他们的礼拜堂，是传统的所谓基督教。你们东方有你们的佛教啊，中东有他们的回教，我们有我们的基督教。不管怎么样，我是不是信耶稣的，我都是基督教。啊，不是都记住了，所以这个变成了一个很方便的一个信仰，不需要付代价的。可是耶稣却告诉门徒说：“你们需要付代价，因为艰难在前面等着你们。”所以，我们做基督徒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说信耶稣不是那么简单，恩典是白白的得的，可是要跟随的道路。是非常非常的艰难。今天看到整个欧洲的这种信仰的流失，剩下来的不过是古老的教堂，上千年的礼拜堂，非常的漂亮。今天要盖那个礼拜堂的话，几亿年几亿都盖不出来，这个太贵太昂贵了，太昂贵了啊！所以呢，就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耶稣认为门徒有必要。知道到底跟随耶稣是什么事情，是怎么道理？他有必要保护他的门徒，将来福音的种子，门徒啊不会走错的道路。所以，为了提醒门徒，从前一再耶稣说过的话，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已经告诉了你们。是要叫了，为了叫你们到了时候就能够想起我对你们说过的话。第4节。那我今天要问一件事情：我们都是基督徒，我们都跟随耶稣。那耶稣叫我们要想起什么？他讲过的事情呢？我们能够提出几件吗？耶稣告诉我们，要我们。要留意的是什么事情呢？要明白的是什么事情呢？请问，我不要说我们狭小一点，你能讲出几件？你能讲出几件？我相信，包括我自己在里面都还在学习。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我在要讲道的时候，我跟神讲，我说神啊，感谢你再给我一次机会，让我可以学习讲道。我就是这样祷告。我觉得我从来没有完成过，因为我要把你告诉我的告诉弟兄姐妹，我要学习怎么样从你那里领受，我才可以告诉弟兄姐妹。讲道不是读圣经，在圣经里发现一些新道理， 是要讲圣灵启示的话语。所以耶稣跟门徒讲到关于天粮的事情的时候，我是天上的粮，我的肉食是可以吃的，我血是可以喝的，犹太人是吃玛哪，你们的祖宗都死了，可是呢，吃我的肉喝我的血的人是永远活着，一个是死，一个是活。犹太人听了就是觉得不舒服哈，连他的门徒就说，你说这个话实在太难了，谁能够听呢？甚至有些人就咽气就离开了。所以基督教是一个艰难的基督教，信仰是一条艰难的道路。门徒说，耶稣说，我要把这些事情告诉你们，是叫你们到时候会想起我对你们说过了，包括基督的很多的事情，包括基督的受苦、复活、升天、再来、救恩、信徒的生活、天国、末世等等的事情，很多，还包括很多的事情。我们身为基督徒，我们跟随了主七八十年了，我们知道多少？耶稣为了借着保惠师去继续的教导门徒，在第十一节到十五节里面讲得很清楚，十一节到十五节里面讲得很清楚啊，就告诉我们。他保惠师来的时候，他要教导我们明白一切的道理。那么另外呢，是为了让门徒知道他们目前的忧愁只是暂时的，目前的忧愁只是暂时的。耶稣说啊，你们现在为什么满心忧愁呢？满心的意思就是心里充满了忧愁。那个时候门徒，耶稣可以看出来门徒那个样子，大概是有点愁眉苦脸啊，对不起哈，我唱诗的时候喜欢兴高采烈的唱，啊，为什么？因为我敬拜上帝啊，可是呢，耶稣今天在这里看到我们敬拜的时候，看到每个人在那里好像是满心的忧愁啊，怎么敬拜呢？啊，我们不是兴高采烈的唱，而且我们还是魂游向外的唱，因为反正现在不用脑了嘛，对不对？PowerPoint 打出来以后就跟着念就好了，是不是？所以你看到没有，那个忧愁在耶稣的眼里看起来说是很担心的事情。你们为什么要满心的忧愁？为什么要满心忧愁？我将这些事情告诉你们，是为了叫你们想起我将来是 要告诉你们是耶稣他们这个耶稣说，你们不要忧愁，不要忧愁，忧愁只是暂时的。在十七节哈，门徒问耶稣说哈，他对我们说，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又说，因我往父那里去，这是什么意思呢？一下子说等不多时，就不能看到我了；再等不多时，又要看到我了。可是又说你要往父那里去，不是你是死了吗？门徒不明白呢，那怎么一个死的人还会再回来呢？对不对？所以他们很忧愁，到底怎么回事？你说你去了啊，你不会离开我们的，可是你说你要去，可是呢，去了以后你说要回来，回来可是我们又不见你在天上啊，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门徒不明白，耶稣知道他们的问题，说，我说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你们为这话彼此相问吗？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痛哭、哀嚎；世人倒要喜乐。你们将要忧愁，然而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暂时的，暂时的。你们现在忧愁。但是等你们见到我的时候，你们就满心的喜乐了。约翰福音十六章第二节、二十二节里面讲得很清楚。当你们再见我的时候，你们就满心喜乐，而且那个喜乐是没有人能够夺去的。门徒不明白，就是为什么耶稣要差遣保惠师来。那么，我们就要问，那么保惠师到底是谁呢？保惠师到底是谁呢？我们如果继续读约翰福音十四章啊，十六到二十二节，打开圣经哈，我就不念了哈。PowerPoint 有个好处就是我们不必这个带弟兄姐妹念圣经，每次念一段差不多要三分五分钟，就把讲到的时间再占去了。现在你们自己看， 啊，不看是你的事情。好，我就讲我的道，对不对？哈，约翰福音14:16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使他永远与你们同在。"这另外这个两个字是有讲究的，另外这两个字是有讲究的，另外的意思，是 the other one，前面有个定冠词，the other one 是另外的一位不是 and another one，不是其他的，the other one。而不是 another one，这是什么意思？那个就是说，我要赐给你们保惠师的位格是神的格，是跟我们一样的，跟父跟子是一样的。但是呢，是虽然是同等同职，也是一体的一位，但是他的负责的责任，他的使命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耶稣告诉门徒说，保惠师是三位一神的一体神的位格中的一位。那么你说，不是三位一体是谁？圣父、圣子、圣灵嘛。那么保惠师是哪一位呢？很多人知道了，就圣灵不必猜谜，圣经讲得很清楚了，保惠师就是圣灵。那么以后我再解释为什么耶稣不说圣灵，耶稣说是保惠师。我们先讲，保惠师就是圣灵。约翰福音14:26说，但保惠师就是父啊，你看啊，父因我的名，子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你看圣灵三位一体他是谁？保惠师。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你看到没有？保惠师就是圣灵，圣灵来了是要我们想起他曾经对我们所说的一切话。我7月的时候讲到的时候，我再会提这个，会强调这一部分。原来神在创造中彰显了他自己。接着创造，我们看见万物，他创造了，彰显了他自己的荣耀，然后就借着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把他的荣耀具体化，把他的荣耀具体化，荣耀就变成荣光。你们都见过父子父他的荣光，正是父的荣耀，正是父的荣耀。所以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把看不见的荣耀变成看得见的荣光。然后呢，他又把圣灵赐下来，又把圣灵赐下来。那借着圣灵呢，他就永远住在圣徒的心里面，就在圣徒的身上来彰显他的真理。所以，约翰福音14:16又说17节又说，他就是真理的灵，因此保惠师就是真理的灵，或者是代表真理的圣灵。请注意啊，我们中文都是把那个灵翻作圣灵，其实在原文是没有的，就是 spirit，the spirit，因为很难翻译啊。你说 spirit 的灵很多灵嘛，但圣经里面讲的 the spirit 就是那一个灵，所以我们圣经把它翻成圣灵，非常好，非常好啊。所以呢，他就是真理的圣灵，那么然后保惠师又是谁呢？圣灵就是神的灵，也就是基督的灵。你们有没有搞糊涂三位一体圣灵就是神灵，神就是灵，敬拜他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他，神就是灵，基督的灵也是基督的灵那圣父住在基督的里面，彰显他的荣耀。所以罗马书第九节说，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你们是属圣灵的人。 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如果你不明白这个道理，你读罗马书第八章第九节的话，你搞不清楚。神的灵住在你们的心里面，然后呢，基督的也住在你们里面。如果你没有基督的灵的话，你就不是属基督的人。这个很清楚，就看到什么，就是宝会是来，就是借着无形的神的灵住在我们的心里，彰显三位一体的神格。接着，我就要把题目把那个名词改一改了哈。既然说宝会师就是圣灵，我就讲，那么圣灵做什么？圣灵接续耶稣基督福音的大使命，开始了末世的圣灵时代。耶稣说：“我要差遣宝会师来。”宝会师来了以后呢，你们现在不见我，但不多时你们要见我。那宝会师来了以后，就让那个不多时要见耶稣的那件事情就发生了。五旬节，耶稣基督复活以后的第一个五旬节，使徒行传第二章里面提到的，我们都很熟悉的故事，对不对？那个时候，那个圣灵的能力临到了以后，门徒就起来为神做见证。那一天开始，就是圣灵时代的开始。我不想你们听过这个圣灵时代没有哈？圣灵时代的开始，圣灵时代的开始，就是宝会师的时代的开始。宝会师是神全疑之际赐给我们的，所以圣灵也是为了全疑之际赐给我们的。是什么意思？因为他既然是三位一体神的一位，那他就借着无形的神的灵住在圣徒的身上。这个就是圣灵时代的开始。什么时候这个全疑的这个宝会师圣灵会结束呢？什么时候？就是教会被提，教会被提，将来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圣灵的工作就结束了，在人身上的工作就结束了，我们就被神带到天上去，跟他永远在一起，就不需要圣灵的，因为已经三位一体的灵都在天上，都我们跟神就永远同在了，所以圣灵的时代就结束了。当圣灵时代结束的时候，就是福音的时代结束了。意思什么？就是圣灵不再做工了，也不需要有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神已经结束了这个时代。将来神来到这世上，会有一个最对世界的最后的一击，那些不信神的人全部都没有了，教会也不在了。所以圣灵的时代就是福音的时代，福音的时代就是教会的时代。有一天教会会完全没有了，不在了，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我们凭吊的。所以圣灵的时代结束，就是主再来以后。那么宝会师既然是全疑的，他是为了这个有限，在这个有限的时间里面要给我们带来无限的好处，所以耶稣说我去是你们有益的，因为他来了，他要常与你们同在，约翰福音十四章第七十七节。然后说我不撇下你们做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我不撇下你们做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所以孤儿是什么意思？孤儿是什么意思？我们很多人是孤儿，对不对？因为我们就失去了父母，我们是孤儿，对不对？孤儿是在生命体里面产生的一种关系。耶稣说我不撇下你们做孤儿，他没有说我不撇下你们，不撇下你们做我的臣子，做我的军队，做我政府的官员，我不撇下你们。耶稣没有这样讲， 耶稣说“孤儿”的意思就是他跟我们有一种生命的连结的关系，所以我们不是孤儿。为什么不是孤儿？因为耶稣说：“我在哪里，你们也在哪里。”虽然现在暂时世界上的人不会看见我们，但是呢，不多久的时候，你们却要看见我。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到那个时候，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圣灵让我圣对不起，这个就是神哈。耶稣说：“我们不是孤儿。”这太宝贝了，这太宝贝了。意思就是什么？耶稣还活着。我们不是孤儿，就表示什么？他是我们的供应者，他照顾我们，他不会撇下我们，他知道我们的一切。我们是属于他的，我们不是可怜无助、无可救药，最后在人间被遗弃，死亡就变成我们最后的终局。不是的，门徒不是神的革命同志。门徒乃是父神的儿女，我活着，所以你们也要活着。我活着呀，你们活着，所以耶稣的同在，耶稣的保惠是临到，让受圣灵受时空限制在地的耶稣，成为超时空。而且永远内住在我们心里的同在。耶稣跟门徒在一起，耶稣去哪里，门徒就跟着哪里。然后耶稣说：“我要去了。”门徒说：“你去哪里，我要跟你去。”耶稣说：“你们不能去。”那不撇下来了吗？是不是？那耶稣必须把他们撇去，因为那是有限的同在。时空的空，有时间空间的同在。耶稣在世上的日子，他跟门徒在一起。可是当耶稣离开以后怎么办？教会要大大的扩张怎么办？耶稣今天如果是在我们这里，他就不可能在隔壁的教会。耶稣如果跑到隔壁的教会，他就不可能在我这里。今天有新牧师在这里讲道，我就不能去别的地方去讲道，不可能的事情。耶稣说，圣灵来了以后，他的同在变成超时空的同在，他活着，我们就活着。所以圣灵的同在给了我们基督徒有几个重要的保证。约翰福音14:17-18，圣灵是耶稣常常跟圣徒同在的证据。让我们知道我们不是孤儿，让我们知道耶稣的离开只是暂时的，他一定会回来。就好像我跟你说拜拜，我去欧洲旅游2个礼拜，一定会回来。不过没想到我是带伤回来我的右手折断了，现在你们看不出来，因为医生要我把吊带拿掉，他要我有一点活动的空间很痛苦，你们看不出来，我是装的。很好，没事，呀 所以呢，有人说你看起来很好，我说对，我看起来很好，就好像我把车子撞坏了，送去钣金了，他把我那钣金都做好了以后，喷的油光亮丽的，很漂亮，可是里面的螺丝掉满地这里面那个所有的这个零件都已经乱七八糟了，我这个人现在是需要被重新 alignment 所以我要去送去做 rehab，那是题外的话。耶稣跟我们在一起他是暂时的，他会回来，他一定要回来。他住在我们的里面就是一种回来。今天他一直住在我们里面，住在我们里面到什么时候？当这个暂时的过去以后，耶稣再来的时候，耶稣的同在就是永远的。那么我们怎么能够知道耶稣跟我们在一起呢？怎么能够知道？这是个很大的题目啊！我今天问很多的基督徒，我曾经问很多基督徒， 我说耶稣在哪里？他们说在天上。我说那耶稣不是跟我们在一起吗？他有没有跟你在一起？有。我说你能告诉我吗？讲不出来，讲不出来。所以耶稣给我们一个保证，但是这个保证让我们没有办法感觉得到，这是不对的。所以耶稣在21节就说，21节说，有了我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我们怎么知道圣灵宝会是跟我们在一起？因为耶稣说过，如果你爱他，他知道。你也会知道，我们怎么爱他，我们怎么爱他，乃是听神的话，乃是听神的话，我们才会认识他。我们常常说，哦，这个是一位爱主的基督徒。我们说，哎呦，他很愿意帮助，也帮助人哈。他奉献很多的钱来支持很多的宣教的工作啊。他也很爱主，到处奔波为主传道。这些都不是爱主，这些是爱主的表现。这些是爱主的表现。但是主知道，那为什么主知道？我们就知道主在我们的里面。因为如果今天主不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不会做这些的。如果主耶稣不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不会做这些的。这个就是一个证据。我们怎么知道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一个最起码的证据就是你听神的话，遵守神的道。人说，凡遵守我的话的人，我父就尊敬他。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圣灵是圣徒得救的确据。我们说我们信耶稣啦，是啊，信耶稣了，好了，你也受洗了，也受洗了，受洗证保存得很好哈。好，我现在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把受洗证保存得很好，但是我保证你们一定把那个打针的那个证明保存得很好，很重要哈。出去旅行的时候，拿给他看，打过2针，OK，你可以走了。没有打针，补了针再来，啊，需要 ID 对不对？圣灵是我们得救的保证。罗马书第8章16-17节，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你看，又是个后嗣，跟神的有那种血肉的关系，那种后嗣。我们就是和基督一同做后嗣的。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暂时的，他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弟兄姐妹，信耶稣需要付代价，信耶稣需要付代价，牺牲时间来聚会，这也是代价啊！牺牲金钱奉献来支持事工，这也是代价。这个可是真正的代价是什么？真正的代价是遵守神的命令。遵守神的命令是非常难的，就像我讲的那个方便的基督徒、方便的基督教，跟艰难的基督徒是不一样的。做门徒是不容易的。爱我的人，我父也要爱他，而且我要向他显现。犹大啊，那不是迦内人犹大。就问耶稣哈，主啊，为什么要向我们显现，不向世人显现呢？约翰福音十四章提到的22节提到的，为什么向我们显现，不向其他的人显现呢？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可能我要把这个字强调在另外一个字上面。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必爱他，并且我们，你看哈，我们耶稣说没有说我们圣父、圣子、圣灵要到 他那里去，与他同在。弟兄姐妹，我们很多人已经做基督徒很久了，我们在神的道上面是不是这么认真？我们选择做一个方便的基督教徒，还是要做一个艰难的跟随者？如果我们中间有一些慕道的朋友，我也是要劝你，让你知道一件事情：圣灵不会住在你的里面，你永远不会认识圣灵。耶稣讲的说，宝惠是圣灵，是世人所不认识的。可是宝惠是圣灵，却是你们应该认识的。那既然我们是认识的，我们有没有把握？那么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的话，你能够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你就能够经验到圣灵的同在，你就能够经验到跟随他付代价学习神的话所带来的喜乐和满足，和证明耶稣是和你在一起的。所以我盼望我们做这个慕道的朋友啊，不要由于耽误我们的年日啊，我们年日是非常有限的，趁着早日信耶稣。你越早信耶稣，你就越早能够学神的话，你就越早能够认识更近深的认识神的话。我们基督教从来不是一个上帝差派那个轿子啊，天上的轿子下来以后，就哔哩吧啦哔哩吧啦，就是在你受洗那天就把你放在那个轿子里面，就哔哩吧啦哔哩吧啦就摇啊摇啊摇到天堂去，我们就享受天堂的快乐。没有，不是这样子。我们是要做一个将来能够承受神国的人。求主带领我们下个月就是因为杨牧师突然间安排我7月再来讲一次道，所以我就想到我把这个题目要再讲的仔细一点，后面一段呢我会更仔细的跟大家分享啊，让你知道你怎么知道有主的灵跟你在一起，你怎么知道圣灵是住在你的里面，你怎么知道你是一个得救的基督徒？我们祷告，说谢谢神的恩典，因为耶稣你知道我们人的软弱，你知道我们的不足，你知道我们跟随主的年日啊，虽然我们比门徒要强多了，我们跟随主的年日超过3年半，但是主你知道我们还是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还是有很多不知道的地方，还是有很多让我们为了不明白而有忧愁的时候，主啊，求你让我们今天能够提醒我们，让我们知道，跟随你不是一条容易的路，不是一个方便的基督教，而是一个需要付代价艰难的路。只有当我们跟随你、顺从你的道的时候，你说你认识我们，你知道我们是爱你的，你就会爱我们。谢谢主，我们中间若有慕道的朋友，也求你让他们能够开他们的心窍，让他们知道这一条路是非常有价值的，是跟世人走的不一样的道路，是世人不明白的、不知道的，但是我们却清楚明白，因为有耶稣的应许告诉我们说，圣灵宝贵是要永远与我们同在，是我们可以经验得到的，而且你告诉我们，我们不是孤儿，我们永远不是孤儿，有我们的父神永是永活的。我们也不是，我们就不至于被抛弃。谢谢你啊，让我们不再用那个参加一个社团的心态来进入教会，让我们用一个跟随耶稣脚步的态度来敬畏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大家请一起唱三一口。